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，
圣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教，圣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教。
我是葡萄树，你们是枝条，那住在我内，我也住在他内的，他就结许多的果实。
上主的葡萄园，张向文制作主持。
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教，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教。
在收音机前的朋友您好，欢迎您再次来到上主的葡萄园，让我们一起在这边耕耘，然后栽种，使葡萄能够结实累累，让更多的人能够认识天主。这次我们还是接着上一次跟大家讲的第八戒，第八戒就是不可以做假见证，然后害你的近人。在就是有一位那个应该是说一个诗人哈，他曾经写过这样一首诗，他说一把刀还比一句话更好一点。他说刀可能是钝的，他经常刺不中人的心，可是话却不然。我们常说一个人讲出一句话来真的是会把一个人害死，而且我们常常也会说好事不出门，坏事传千里。你要讲这个人的好话，其实大家听了哈，这也是原罪，就是出于嫉妒，出于什么，就不会去一直去宣扬别人的好事。但是坏话一说出来哈，那真的是说就加油添醋，讲到最后就回到你自己这边来听。哎，这个话不是当时是我说出去的吗？那传传传传的又传回来，告诉你说啊，我跟你说，你不要告诉别人。我们常在讲说我们自己的很多话。好，我自己都摆不在我的心，就是没有办法摆到我的心里告诉了别人，然后我告诉他要跟他说你不要跟人家讲，那他不是跟我一样的吗？放不住吗？他至少也会去告诉一个人，那每一个人告诉一个人就是一串了嘛，就是一串。所以有的时候这个谨守口舌哈，确实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。好，谨守口舌真的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。好，我们再说天主是一切真理之源，假如是说，真正的就真理才会使得我们自由，若望福音第八章三十二节耶稣说真理使你们得自由，因为天主是一切真理的源头，所以他今天定了这个十诫的目的就是要让我们真正的能够自由，把我们从奴役带到自由。可是结果我们自己反而变成你把我们从奴役带到自由，我们自己又从自由跑到奴役中，就是好像人就是说有人管着你，你反而觉得说这样更好啊，让你自由，你不知道应该怎么办。所以假如说我们真的跟着天主走，天主他是真理之源，就是真理会使我们真正得到自由。在箴言第八章第七节，天主特别讲了说我的口只畅谈真理，我厌恶虚诈的唇舌，厌恶虚诈的唇舌。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知道说早上每次早上起来，在早祷的时候都是讲说都是希望说能够控制自己的口舌，希望我今天整个一天我说的话是天主要我说的，谨守自己的口舌。那我就记得说有一个听来的一个故事，神父讲，他说有一个女的，就是说在办告解的时候他就讲说哎，我讲了谁谁谁的话，我又讲了谁谁谁的话，因为都是谎言，所以他在办告解的时候他要跟神父讲。那通常我们办告解的时候，神父后来在赦罪的时候就说你的补赎，比如说念几遍天主经几遍圣母经等等等，那这个神父给了他一个补赎的机会，他说你回家的时候，你就去买一只鸡，那买了鸡以后，那当然买鸡是不在他家的门口，就说从鸡店一直到你家的这个路上，在路上他说你就想你讲过谁的坏话，你讲过谁的坏话，比如说你讲过甲的坏话，你就在这个鸡的身上拔一个鸡毛丢出去 好，就是因为我讲了假的什么什么坏话，好，现在天主请你原谅，我就把它丢出去。然后你讲了乙的坏话，你又再拔一根毛丢出去，然后这个女的就回到家，这是她的补赎啊，她必须要做啊。那神父就跟她说，你的补赎就是这样。所以她就在回家的路上，她就买了一只鸡。那在回家路上，她就心里想，哎，我在跟神父办告解的时候，我说了这个人的坏话，那个人的坏话，所以她就把那鸡毛都一根一根的拔拔走了。神父就说，等你补赎做完了，好，你再来我这边。所以他就补赎做完了以后，他又到神父那里去，他就告诉神父说，神父你要我做的补赎哈，我都做完了。那神父就说，好，那现在你再去把你刚刚拔掉的那一根一根的那个鸡毛你再去找回来。所以我们在讲说，你说了人家的坏话啊，那个坏话已经出去了，你永远不可能说把那个好把那些东西再收回啊，就说一句话就毁了一个人一生。我记得当时我们在小组在读经的时候，当然就说有的时候一件事情好，就说毁了一个人，那也因过听到，因为听到这样的事情觉得说毁了这个人的这件事情，可能为我们来说也是一个好，也是一个那个一个教训，让我们也是学习一个经验。我记得那时候我们在，尤其是我们在教会里哈，就说如果说有些女的教友跟神父们比较接近，到最后都会惹上一些乱七八糟的一些话。我记得那时候我们堂的神父那时候年纪已经很长，有一些女教友照顾他，也帮他做饭啊等等等。那这神父常常晚上睡不着，后来去看医生，就给他吃那个镇静剂哈，安眠药。那天吃了一颗没有办法睡，他吃了两颗好像也不能睡，他结果就把那个医生开给他的药就全部都吃下去。那吃下去以后，他当然知道说吃下去以后的状况一定不对，所以他就还在自己清醒的时候，他就赶快打电话给教友们说他吃了这样的药。那教友就赶快把他送到医院去。好，那送到医院去以后，我们知道说吃药吃到吃成这样的话，到医院去的第一件事就是要灌肠。啊，灌肠以后呢，神父就好，就是他自己也忍不住，所以他的排泄物就排泄到整个床上都是。那教友们看到这样子的情形，因为送他去的都是女教友嘛，看到这样的情形啊，通通都跑掉，就赶快叫护士。那这时候护士来了，就很生气，说你们这些教友看到神父这样子，你为什么都不帮他弄？那这时候的这位教友，他就说他走到那个就是病房的外面的时候，他就回头看神父，他看到神父坐在那一大滩的排泄物中，那他讲说，他说我看到的是耶稣基督，所以我就跑去。好，所以我就跑去把神父抱起来，就带到盥洗室去，让他洗得干干净净。那然后那洗得干净，当然就把衣服都脱了跟他洗干净。然后那个护士就把床都整理了干净。整干净以后又回到了病房，结果那些教友又都回来了。回来了以后就开始讲他啊，你怎么可以去碰神父，你怎么可以怎么怎么怎么样，讲了一堆。那他当然很难过，他说我在神父脸上我看到的是耶稣坐在那个地方那么脏，我当然要去把他去弄干净。可是当他做完这个事以后，你当时没有人去做，他去做，做完以后就闲言闲语。那这个女生她自己也是，那时候她先生才走了不久嘛，人家就觉得说啊，你一个寡妇还去做这样的事。所以她在跟我们分享的时候，她就很难过的就一直哭着讲，她说难道我自己不会为我自己的贞洁担心吗？他说可是我看到的是哈，当时是神父是这种样子，所以我去弄。那后来当然就是说很多的闲言闲语讲的，他真的是那时候传到我们耳朵里，就说这些人真的是说怎么可以说去讲一个好，就是说一个女教友和一个神父完全没有的事情。那甚至于无聊的男教友还会说出，哎，你这个女教友如果说你的先生走了，你没有人，你不要去找神父，你可以来找我们。所以我们听到的这些话从教友的口中说出，那你想想看，你自己还是教友，你每天还在说，还在念天主经念什么，然后最后就说你这一句话出去伤人伤了多久，结果几乎几年的时间，甚至是一直到这个神父后来老了走了，这些话才停下来。所以我们想想看，就说 被人家说的这些人，他自己所受到的那种苦，谁知道啊？好，就是说我们一句话说出去，可是那个人所要背负的那个苦，谁知道？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说一件事，我自己后来常常就是说比较会想，就是说如果我要说，比如说我听到某个人说这个人的坏话，有的时候我们会跟他说，哎，我听到某某某说你。我后来不会讲的原因就是说，假如换成是我，当我听到了人家说我这件事情的时候，我会有什么感觉？假如我会觉得这句话是真的是很刺伤我的话，我就不要去告诉那个人。所以我们在说谣言止于智者，真的是就是说不是一件事情你一听了就马上去跟别人这么说那么说，那然后呢，真正愿意就是很为了正义出来说话的人，老实讲也没有几个，没有人愿意得罪谁。所以有一次我记得有一个弟兄哈，他来跟我讲说啊，我听到人家讲你怎么怎么怎么怎么，后来我说那你听他在讲这些事情的时候，你知道我没有做这样的事？他说对呀。我说那你为什么不在他面前告诉他说张向文没有做这样的事，所以你不应该这样讲。你知道他怎么说？那怎么好意思，这样我不是得罪了他吗？那我说你得罪了他，你现在把他所说的那一堆话来告诉我，那你没有得罪我吗？啊，因为我还跟您说你是不是知道是真的，那个人在说假话的时候，在随便批评的时候，你是不是替我说两句，然后你说你把他说的那话你都传来给我听，究竟是为什么？啊，这其实就是我们的人，好，我们人就是这个样子。就是说谁敢在，就是说别人在批评谁的时候，大家都是附和或者说只是听，但是不会说去替另外这个人说他没有做这个事，他不会这样子。所以我们在讲说不要说扯到很大的说做假见证，即使连我们在生活中一些愿意帮忙别人说两句澄清的话，我们也许都不是说愿不愿意，真的是不敢，或者说我也不想得罪他。那尤其是说我很在乎这个人对我的想法，我更不敢得罪他。那他这样子说，那我就这样子听，然后呢我又把这一大堆话又去传给另外一个人。所以有的时候在说哈，就是说天主真的知道说我们每一个人，好，我们每一个人就是说这么喜欢说别人。所以我记得在施主篇里，大家就读到就中间有一段话，他特别讲说你不要把你就是你自己的事情，有的时候我们自己的事情我们都没有办法摆在自己的心里，都想要告诉一个人。他如果说你要告诉那个人，那个人当然会去告诉别人。他说你现在唯一相信的，好，你现在唯一相信的就是天主，就是你的话只能跟天主讲。尤其是说像一个好朋友，当你跟他很好的时候，你会跟他说很多你自己的你心里的话。可是呢，如果说有一天你跟他闹翻了，好，他会把你所说的这些话全部就说给别人。所以我记得那时候我女儿小的时候哈，她大概差不多高中的时候，她跟我讲，她说妈妈好像都没有什么男生喜欢我，她说我也不喜欢什么男生，她说我将来是不是要做修女。后来我跟她说做修女也是很好啊，没有男生喜欢你，你自己能够照顾你自己也是很好的。后来她开始有人，比如有人写信给她追求她的时候，她就会跟我讲，她说可是这个人我不喜欢。我跟他讲的第一件事就是说，你不管喜不喜欢这个男生，好，他写了信给你，这个信只是给你，你绝对记得，你不要到处乱讲，好，就不要到处说，哎呀，某个人对我怎么样，某个人对我怎么样。我说，假如你今天交了这个男朋友，后来你不跟他在一起，你又去交另外一个男朋友，你也绝对不要谈你前面那个男朋友为什么跟你分手的事。我说那是你们两个人之间的事情，当他跟你好的时候他会跟你这么说，你跟他好的时候他也会，你会跟他说些什么，假如有一天他出卖你，你会怎么想。所以我记得那时候我女儿小的时候，就是我就是讲这件事，人家谁写给你的信，好，里头对你的爱慕，对你的什么，你不管接受不接受，你都不要去跟别人讲。好，你如果讲了就是伤害了对方，对方喜欢你并没有错，那你不喜欢他是另外一回事，你不应该说把他写的信，好，我们有时候看到就是还当众把他那个念出来，那你想到说你是一时的得意，可是对于另外一个人是不是就是真的是说伤害了他， 然后这个伤害有多深谁都不知道啊，伤害有多深谁都不知道，说不定就是一辈子的事情啊，为那个人就是一辈子的事情。所以有的时候说，我们说一句话，我们说有说一句话都伤了人，何况说你去做假见证啊，何况你去做假见证。所以我们看到很多类似这样子的一些事情的发生啊，一些事情的发生真的是说啊，我记得说有一个说他是也是真实的故事，然后也是很有意思的，就是在高雄的刘总主教啊，他跟我们在讲他小的时候啊，他跟一群孩子们啊到人家果园里去啊，去那个果园是橘子园，他们跑到人家橘子园里去，就很多小朋友就去摘那些橘子。那后来摘了橘子以后，他没有摘，他就只是跟着那些小朋友一起跑。那在摘橘子的以后，那被那个橘园的主人看到，就开始来抓他们，就谁也没抓到，就抓到刘总主教。那刘总主教后来他那时候小孩吧，就把他拉到他的父亲的面前，就跟他说啊，你的孩子哎在偷我的橘子。那刘总主教小他就说我没有偷，我是跟他们一起去，但是我根本没有摘他的。就他爸爸当然很生气，人家主人都把你拉到我这边来，就把他打一顿，然后要他承认他摘了橘子。那刘总主教就说我没有摘，我就是没有摘。然后他就跟他的爸爸说，公审判的时候你就知道了哈，我有没有摘那个橘子。那这是他自己常常跟我们讲的。那我们都觉得说哦，原来难怪他后来做了总主教啊，他从小就把圣经读得那么多啊，那么熟，就知道说做了坏事在公审判的时候一定会啊被掀出来。所以在圣经里讲说没有隐秘的事最后不被彰显出来的。所以我们每个人哈，就说真的是说每个人就是说是就说是，非就说非，好多说一句都是出于邪恶。就是我们总是正义之话我们该讲啊，就是要做一个正义的人是不容易，但是我们可以慢慢训练自己学习。好，当一件事情被污蔑了，我们是不是有这个勇气站出来，不是做假见证，而是说真的话。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天主的儿女，天主本身就是真理啊！耶稣自己告诉我们，在若望福音第八章32节，他真理使你们得自由。那箴言第八章第7节，天主说，我的口只畅谈真理，我厌恶虚诈的唇舌。所以我们今天在结束之前哈，特别把这首诗再跟大家说一下。一把刀还比一句话更好一点，刀可能是钝的，它经常刺不中人的心，话却不然。所以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谨守口舌，做一个天主的人，好，不做假见证，不陷害别人。我们的那个十诫就整个到这边结束，那下一次跟大家再见的时候，我们就开始谈主导文。谢谢您，我们下一次再见。
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，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。你从埃及以来一棵葡萄树，为种这树曾把一名驱除，巴地亚的深川到海岸，南亚绵延到河畔。